主内的长辈还有弟兄姐妹们大家好，我很开心哦，这个应该是等一下之后才欢迎的哦，很开心今天看到守清节在我们的当中哦，好久没有见到他了，他是我们富汉林聚会里面的其中一位长辈哦，我很感恩，因为看到我们的长辈都身体健康，我们也很感恩Wilson 哦，平安的从 Germany 回来哦，我们感恩哦，在这样的疫情的里面，我们可以看到大家都平安的时候，我们真的是向神献上感恩。好，好不好？让我们这个时候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是的，主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要打开你的话语，我们要来看主你当初你降生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。主，让我们借着这样子的一年一次在圣诞主日里面这样子的纪念的时候，让我们再次对求主你自己再次对我们说话。提醒我们主你降生的意义，谢谢主，我们这样子的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最宝贵的名求，阿们。圣经中里面记载了一些人见过耶稣，我们比较熟悉的就是谁？牧羊人。好，牧羊人见过耶稣，还有谁？东方博士，对吗？不过东方博士见到的耶稣其实大约已经是一岁多的时间了，耶稣那时候已经是一岁多的时间哦。而其他见到婴孩耶稣的，就是刚才我们所读到的那段的经文，西面跟亚拿这两位是老人家，这两位老人家被路加记载了下来，也唯有在路加福音书里面，也只有在路加福音里面有记载西面跟亚拿，他们两位得到上帝的祝福，能够在他们有生之年，在年老的时候亲眼见到了耶稣。而今天弟兄姐妹，我们要一起的来思想，从这两位老人家的故事我们可以学到什么。首先我们先来看这个西面，这个年纪老迈的人，他很可能常常到圣殿中祷告敬拜，也可能是圣殿中一个有地位有权柄的拉比，就是宗教师哈。路加是怎样的形容他呢？在25节说，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，这人公义虔诚，一向期待以色列人的安慰者来到，又有圣灵在他的身上。路加只用了短短几句话来描述西面这个人，但是每一个字都很有很深的含义。首先第一个讲到公义，指的就是西面他是如何行事为人，他的生命是正直的，他不亏负任何人。第二讲到他是虔诚的，指的就是他与上帝的关系，他是一个敬畏上帝按照上帝的心意生活的人。第三是一向期待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，以色列的安慰者说的就是弥赛亚，就是耶稣基督。而西面一生所盼望的就是这个弥赛亚的到来，他之所以能够敬畏上帝，坚持的这样子的敬畏上帝，坚持的活出公义和虔诚的生命，是因为他渴慕神，他心里面盼望这个弥赛亚的到来。第四说到有圣灵在他的身上，这是一个很特别的。我们知道圣经中使徒行传是在五旬节的时候圣灵才降临，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，住在每一个信徒的里面。可是在旧约的时代，领受圣灵内住，有圣灵内住的人并不多。第一个我举两个例子，第一个就是大卫，大卫里面有圣灵，和大卫在他的诗篇里面，在诗篇51篇他曾经说过，大卫向神认罪，他说什么？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，叫神不要把圣灵收走。另外一个人是谁？另外一个人就是耶稣亚，耶稣耶和华在民数记27章18节里面耶这么说到哈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嫩的儿子耶稣亚是心中有圣灵的。 好，所以这里提到了西面有圣灵同在，他是有圣灵同在的人。这几句话是描述西面这一个人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来思考一个问题，若是今天有人要用几句话来描述我们的话，他会用什么话来描述我们呢？当然人对我们的评价不是最重要的，但也可能真实的反映了神对我们的评价。从这段的经文里面，我们可以肯定说西面是蒙上帝喜悦的，因为上帝告诉他弥赛亚什么时候会来。就在某一天，这位老人家在敬拜神的时候，圣灵就告诉他了，弥赛亚会在他有生之年的时候来到，而且他会看到弥赛亚。我们可以想象西面会有多兴奋。今天若是圣灵告诉我们，嘿，在你有生之年耶稣会第二次再来，你会兴奋吗？弟兄姐妹，你会兴奋吗？耶稣第二次再来，我们好像都不太希望耶稣在我们有生之年来到，因为是不容易的。那个时候西面是兴奋的，在这里，因为他是唯一知道弥赛亚什么时候会来到的犹太人。我们要知道，这几个世纪以来，犹太人一直他们都认为神已经离开了，已经退出了，他们也认为预言也已经停止了。当时候的以色列怎样？他们已经落入罗马人的手中，所有以色列的近迁的人都在一直在等待神回来，神你要回来我们的当中。他们这样子一等，等了多久？等了几百年，没有人知道弥赛亚什么时候回来。就像今天我们没有一个人知道耶稣什么时候第二次再来。当西面年纪越大的时候，他知道弥赛亚的日子就越近。西面不单知道弥赛亚什么时候出现，他还知道在哪里出现。因为有一天在经文中说到圣灵怎样，圣灵感动他，他就进了圣殿。圣灵感动了他，他进圣殿，当时候他一定会做什么？他一定会四处张望找这个弥赛亚。他会从哪里找起？你们说，我猜呀，他一定会先看上面，对不对？看看弥赛亚是不是从天上下来。可是哎，看上去没有，哎，看一下会不会在圣殿的屋顶上，就出去外面看圣殿的屋顶，结果一个人也没有。他就四处观看的时候，看到什么？只是看到了一对来自乡下的贫穷夫妻抱着一个婴孩。而这个时候圣灵一定是在他的心中对他说，那就是弥赛亚，那就是你盼望已久的基督。当时候的西面一定很惊讶，弥赛亚，来拯救我们的弥赛亚，主啊，那只是一个婴孩，一个 baby 耶，他要来救我们。圣灵说他就是基督。西面就走向了约瑟和玛利亚。你说西面是怎样的心情？西面一定很兴奋很激动啊！这婴孩，这个婴孩竟然就是我盼望已久的基督啊，他就是我们万民的盼望，快点快点让我抱抱这个孩子。当这个西面接过这个婴孩，他按捺不住心中的这样子的一个兴奋，因此他对神发出了这样子的一个赞美。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西面颂，而西面就是这样子的称颂，从29节到32节。主啊，现在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平平安安的去吧，因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，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，为要做外族人启示的光， 和你以色列的荣耀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看到西面的信心，他看到的只是一个婴孩而已。当时候的耶稣不过是刚出生多久？40天，才出生40天而已。我们怎么知道是40天呢？因为在22节里面，22节写到，满了洁净的日子，他们就按着摩西的律法带孩子上耶路撒冷去奉献给主。在利未记12章里面有记载说，妇女一个妇女生了男婴，她就不洁净，她就属于不洁净，不洁净几天？7天。然后等洁净残血的17洁净之后，要待在家里33天，所以一共是40天。有一点像跟我们华人有一点一样，像坐月，有一点相似的。然后等洁净的日子满了，他就要献祭赎罪，因为不洁净嘛，不洁净，他们就要献2只斑鸠或者是2只雏鸽。所以在24节里面，这个的献祭，献2只斑鸠或者2只雏鸽，这样子的一个献祭是为了生产的玛利亚所献的，不是因为耶稣。而这献2只斑鸠或者是2只雏鸽，这是穷人献的祭呀。穷人，有钱人是献羊献牛的，穷人就献这个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，约瑟和玛利亚他们的生活是贫困的，而耶稣那个时候大概是40天大。所以看着婴孩，西面说什么？我的眼睛看见了你的救恩，我的眼睛看见了你的救恩。西面的信心是何等的大，他看见神的计划已经开始了。虽然他没有看见事情如何的发展，事情是如何的成就，可是西面说什么？这就够了，这就够了。他说，主啊，现在照你的话释放仆人，平平安安的去吧。这句话听起来像什么？求死，对不对？可是弟兄姐妹，西面在这里不是求死，他表达了一种他已经得着人生最好的，他满足了，他这一生只是要盼望看到基督，他就满足了，他觉得这是他人生里面最好的了，他人生里面没有遗憾了。弟兄姐妹，今天什么才能真正满足我们呢？是什么叫我们得到了以后觉得人生再也没有遗憾？我们人总是这么想的，我若是得到这个那该多好，当我们得到了，我们却发现不怎么样，我们就想，若我是得到那个那该多好。我们得到了也发现不怎么样，我们就这样不停地在追逐，却失去了那最宝贵最重要的事情。有一个幼儿园，他就有一次举办了一个家庭日，邀请了所有的孩子和家长们一起的出席。当天的节目多姿多彩，家长和孩子们一起享受欢乐的时光。而幼儿园呢，他也准备了一些食物让孩子们拿给他们的父母，哦，有新鲜的水果，好吃的蛋糕，也有色彩鲜艳的糖果。而孩子的父母拼命的就对孩子说，去拿水果，去拿水果。为什么？因为父母亲知道水果比较健康，而且价格也比较贵。可是孩子们怎样？从餐桌回来的时候，手里拿的都是糖果，糖果实在是太吸引人了，太吸引人了。弟兄姐妹，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也被世界上的糖果所吸引，我们被这色彩鲜艳的糖果所迷惑，以致我们错失了人生最宝贵的，就是我们的神本身。保罗说，我以得着基督为至宝。 弟兄姐妹，基督应该是我们渴慕的对象，基督应该是我们人生的满足。若是有人这么说，主啊，有你就够了，我们会发现这个人是人生最满足最幸福的一个人。相反的，若是我们用别的事情别的事物来代替我们的神的时候，我们的愁苦必加增。这个是圣经给我们的属灵原则。好，在诗篇里面也这么说，以别神代替耶和华，他们的愁苦必加增。而西面他是一个以神为他最大满足的人，他对神的渴慕是一生持续的渴慕，是超越对其他事物的渴慕，对神的渴慕也成为了西面追求属灵的动力。他活出了公义虔诚的生命。现在让我们来看亚拿这位的老妇人，路加又怎样的来形容她。经文说到，又有一个女先知，就是亚拿，是亚瑟支派法内利的女儿，她已经上了年纪，从童女出嫁，和丈夫住了七年就寡居了，直到84岁她没有离开过圣殿，以禁食和祷告昼夜侍奉主。弟兄姐妹，亚拿的背景其实是蛮悲惨的，我们可以从三方面来看。第一，我们从他的家庭方面来看，亚拿他结婚七年丈夫就去世了，他很可能没有子女，当时候的女孩很早就结婚了，所以亚拿很可能他守寡了多少年，60多年。第二，在家族方面，亚拿是属于亚瑟支派的，亚瑟支派是10个在旧约的时候10个被掳到亚述的支派之一，其中一个被掳出去的，掳到外邦去的支派之一，所以是这个亚瑟支派是一个几乎要消失的支派，他被掳出去的，所以亚拿的祖先是少数的幸存者。第三，国家方面，亚拿住在耶路撒冷84年，在耶稣降生之前，耶路撒冷已经经历一次又一次的战争，统治者换了又换，亚拿的生活是在动荡不安的耶路撒冷下，他所见的都是战争杀害流血的事件。亚拿的遭遇是充满忧伤的，亚拿是如何面对他的人生的悲剧呢？他没有自怜自哀，他没有心怀苦毒，他也没有因此而后退远离上帝，他没有，他选择了坚持信靠神，专心爱神。我们看路加是怎样的描述他过的生活。第一，他不离开圣殿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无法肯定他是否是住在圣殿，可能像大卫的祷告里面，要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可以天天与神的子民一同的敬拜。第二，禁食祷告。亚拿是属于亚瑟支派，所以他不像利未支派的人是在圣殿里面侍奉。我们知道利未支派是被选作在圣殿里面服侍的支派，但是他是属于亚瑟支派。那么他在圣殿中能够做一些什么事情呢？他只能够做的就是禁食，专心祈祷。第三，昼夜侍奉神。侍奉可以翻译为敬拜啊，在这里，亚拿看重与神的关系，昼夜说明了他是全心全意，不是表面的，是真诚的。我们可以相信亚拿也是日夜等候弥赛亚的到来，结果他也是第一批能见到婴孩耶稣的人。圣经里面说38节，就在那时候 他前来称谢神，并且向期待耶路撒冷救赎的众人讲论孩子的事。正当那个时候，很可能是指西面对约瑟和玛利亚说话的时候，就在那个时候，亚拿也进前来。正当那个时候，就在那个关键的时刻，亚拿也来到了圣殿。弟兄姐妹，这个是巧合吗？进到圣殿祷告是他每天都做的事情。我们想，如果当天那一天他说，我累了，我做了几十年了，我今天要休息一天，那会怎样？他将错过看到婴孩耶稣的机会。可是亚拿没有这么做，亚拿的忠心使到他得到了回报，得到了上帝的祝福。在这个关键的时刻，他进到了圣殿，看到了婴孩耶稣。他也许也是听到了西面所讲的，也可能他一见到婴孩就认出了这就是所应许的弥赛亚。然后呢，亚拿并没有停止在对上帝的感谢而已，他开始见证他所看见的。他绕着圣殿告诉人说，那婴孩诞生了。有人这么说，亚拿是第一个基督的女先教士。弟兄姐妹，我们都知道神的救恩不单是为以色列人而设，乃是为普天下万民而设。当天使报佳音给那些野地里的牧羊人的时候，他们说这是大喜的信息，是关乎万民的。保罗后来也见证说，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谁呢？要救一切相信的。弟兄姐妹，主的救恩是为万民预备的，只要相信愿意悔改接受耶稣的人就可以得救。既然是为普天下的人所预备，今天我们在这里我们都领受到了，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基督徒，我们都有责任去做盐做光，向人宣讲主的救恩，使更多人听到这个好消息，他们也可以得到救恩。在人口这样子的一个统计学中，2021年11月的报道说到世界人口达到79亿人。如果想要让信主得救的人数赶得上人口的增长，那么我们传福音的速度必须是每分钟大概这样算一下哈，大概每分钟要领至少70-80人信主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真的浪费太多时间了，我们应该要赶快去传福音。圣诞节是很好传福音的时机，我们可以借着请朋友到家中用餐，与他分享圣诞诗歌，分享你的见证。在我们的小组，为什么我们一直有这个与神同行，为什么要鼓励弟兄姐妹在与神同行里面分享个人见证，把这个分享个人见证成为了一个习惯，我们见到任何人我们都可以分享见证。我们可以，我们甚至是24号，下个星期24号的圣诞电影分享会，你邀请朋友了吗？过去几天已经有人报名了，手上已经大概有10个新朋友。我们借着这样的一个在政府开放的时候，我们能够100人聚合的时候，疫情稍微稳定的时候，我们抓着这样的机会来到实体的教会。弟兄姐妹，请马上行动，马上报名。你没带朋友也没关系，你也要来，一起的来见证福音的大能。弟兄姐妹，西面和亚拿都是看见婴孩耶稣的人，他们的人生没有遗憾，他们都有着一些的共同点，就是他们认定神，专一爱神，渴慕神，而更重要的是，这个是数十年如一日，他们不是突然心血来潮，或者一时哇，今天我很爱神，明天不爱神，后天更爱神，大后天不爱神。 并更不是这个段时间我很空闲，所以我就很殷勤的侍奉主。弟兄姐妹，这两位老人家，他们是这样子的过着敬虔的生活，不是一天两天，一个月，不是一年，是几十年。这样子的敬虔生活，在现代，我举一个现代真实的一个例子，这个例子是发生在纽约，是一个牧者的分享。他说在九月份的时候，刚好是犹太人的新年，所以很多在纽约的犹太人，他们就要回以色列耶路撒冷去过年。而在纽约就有一群的犹太传统教派的男信徒，他们不一定是拉比，只是他们是传统的男信徒。而他们这一群人大概有近100人吧，他是这样形容哈。而这一群人就是上了飞机，搭了以色列航空的飞机，他们有了机票，有了座位，可是当他们一登机之后不肯坐下来。为什么？你们猜一下为什么他不肯坐下来。那个空服员就告诉他们坐下来坐下来，他们就是不肯。因为啊，在他们的传统律法的规定里面是什么？他们不可以在一个空间里面怎样跟女性坐在一起。但是他们的位置分散了，所以前后左右有穿插了女性的乘客，所以他们就坚持一定要全部换好位置，隔开，不要跟女性坐在一起才可以坐下来。他们甚至当场拿出钱要求跟别人换位置，而机长那个时候也没办法，飞机就这样延误了好一阵子。当然最后位置终于搞定了，然后就起飞了。这个牧者还这样形容说，他们当中心里面还是有不安的。你知道他怎样吗？他说他用塑料袋 plastic 包着自己跟后面的女性隔开。然后呢，当飞机飞到高点的时候，平飞的时候，有一些人他们就出来了，在走道的时候走出来做什么？祷告。他们就在走道一排跪下大声的祷告，因为按照律法，他们一天从早到晚必须3次祷告，再加上一次的新年祷告。从纽约到以色列一趟的旅程11个小时，这4段的祷告全包，一次都不差。所以有的乘客就说，这一路想要去厕所都变成不可能的任务。这个真实的例子主要是让我们体会到，当时候的文士、法利赛人、拉比，那些传统的犹太信徒，他们遵守律法诫命是完真的。虽然可能我们觉得他们这样做太过于封建保守，太表面化，但他们这种坚守律法、敬虔度日的精神，却值得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反省。我们对所读的圣经有没有像他们一样那样的重视？我们对基督信仰有没有那样的坚持？当耶稣降生在犹太人当中，就有许多像这样子的法利赛人、文士、拉比，而西面也是其中之一。但西面跟他们不同，西面是真正盼望等候基督的降临。弟兄姐妹，这两位老人家所做的专一的、坚持的、长年累月的，我想这是敬虔应该有的特质。在这样的一个圣诞主日，弟兄姐妹，让我们记得这两位老人家，不是圣诞老人，他们所立的榜样，他们的生命，才是迎接圣诞节该有的生命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是的，主，你帮助我们透过西面跟亚拿的故事，让我们看到他们的敬虔，他们是如何的专一，如何的坚持，长年累月的爱主、渴慕主。 主啊，求主你自己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再一次的对你有渴慕的心，调整我们的价值观，调整我们的目光，定睛在耶稣你降生为我们受死的事情上，得着主就得着一切。谢谢主，我们这样子的祷告仰望是奉靠主耶稣最宝贵的名求，阿门。